同时三代童子也在。那么呢，讲完了的时候，三代童子对文殊菩萨说，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啊学菩萨道，行菩萨行啊，希望菩萨开示我，教导我。那么这时候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说，是啊，在赞叹这个三代童子，最后告诉他说，是在这里南方啊有一个国家叫圣乐国啊，它有个里面有个山叫妙峰山，圣乐国妙峰山上面呢有一个比丘，德云比丘啊，你可以到那里呀、啊、听他请求他开示怎么样行菩萨道，行菩萨行。那么他就随顺文殊菩萨的指导，他就去，他就到南方，到这个圣乐国。那么找到了妙峰山呢，就在那里呀、啊，到那个山上去、啊、拜见这个德云比丘。但是到了山上找了七天呢、啊，在这个山的东西南北各地方也看，也找不到这个德云比丘。找不到，那找不到，过了七天以后啊，在别的山上啊看见了德云比丘，看见德云比丘在那里虚步精进、嗯、那么他就去啊、拜见他。这件事啊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清凉果寺有华严疏钞啊，华严疏钞有解释，但是这个在唐朝翻的这个四十华严呢，就是全部的入法界品的详细翻的详细了一点。那么这个清凉果寺又有一个注解，这个注解就比华严疏钞详细一点。那么解释这个段文的意思。他怎么说呢？为什么呢？在文殊菩萨告诉在妙峰山这个地方去拜访啊德云比丘，怎么到那里看不见呢？我们忽然间在别的山上看见了。这个清凉国师清凉这个大师解释啊，是无所得故，这个第一地的境界啊没有彼此的舍相可相见故，不是说我能看见你，你能看见我，没有这回事情的。在第一地是、没有见相，不能彼此相见的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彼此相见呢？就是在四虚地因缘生法，这个时候才有才受想行识，才有你，才有我，才有他，才可以有语言文字可以彼此交换意见的。所以呀、在别方才能相见，就是方便门中啊才彼此才能可以见面谈话的，在地异地是不可见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啊，说是方便林呢、啊、这个方便也含藏着这样意思。要是在第一地这个道理上看呢，就没有这回事情，唯有在四书地这个方便门中啊，才能够说才有众生，才度化众生，才宣扬佛法的，也这个意思的。不过要这样解释这个方便呢，那么不但这个方便品是方便的，底下第二品这个弟子品、菩萨品、文殊师利问记品以下，一直到阿处佛果品呢，也都是这样意思，都是方便的，没有一个不是方便的。那么这就是通义了啊，通都名为方便的。那么要是在通完全是方便之中啊，在在维摩诘居士这一方面看呢，就是维摩诘居士他事先有病，他原来是没有病的。 没有病而事先有病，就是以病为方便呢，啊，为众生说法，利益众生病，所以叫做方便病。那么这样解释也倒是符合这一品的原意的。尔是毗耶离大乘中有长者名为目犍。那个儿时就是当儿子时，当那个时候，就是前面啊，佛说佛果因果，大众得到利益的时候，啊，有八万四千五百张的纸接着无声发言，八万四千人发无上菩提心。求生闻乘的三万二千人，是以为法皆以无常远尘离垢得法缘境，八千不必修不受诸法漏尽一劫的时候，毗耶离大乘中有长者名为目犍。这个毗耶离我们上一次讲过，就广严城啊，这个城很广大，里面也很庄严。有长者啊，一个那道高德重的一个人，名字叫做文目杰啊，翻中国话翻无垢称或者翻净名，以称供养无量诸佛。前面这一不满一行文啊，说出他的地点，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啊，来这底下嘛是赞叹他的功德。赞叹他的功德分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赞叹他真实的功德，他真实的境界；第二个呢，赞叹他方便的功德。以称供养无量诸佛，这是赞叹他真实的功德。那这个维摩诘这个人呢，他本身呢是怎么个来历呢？说他已经啊供养了无量无边的诸佛啊，他供养了这么多的诸佛。这个在圣音里边呢，有阿罗汉、辟支佛啊，和这些大菩萨和佛都是圣音。在圣音里面呢，唯佛是最是无上的啊，是无等的，是最究竟圆满的。其余的圣音呢，虽然说是圣音，还不圆满啊。那么维摩诘就是啊，他亲近呢，以称供养无量诸佛啊，就是他亲近了这么多的佛。在这个《涅槃经》和这个很多的经论上啊，都说的叫四亲近行啊，有的。这个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要亲近好朋友，这是印度的圣人。但是我们中国的圣人呢，孔夫子他有这个看法，离因为美，你居住的地方啊，你找一个地方住，想买一个房子在那里住，你呀有一样事要注意，就是那个邻居呀、要是个仁人君子才是好，这才是好地方，是可以住的。那他跟这个孔夫子这样告诉我们是这件事，那么这也就是亲近善友的意思，那么和我们本释迦牟尼佛这个见解也有点类似。第一个就是亲近善友啊，亲近善友啊，怎么亲近法呢？听闻正法，听他呀 讲解这个真理，听他做这件事。第一个重要的事就是听他讲解真理。第三个是啊，如理作义，听完了以后啊，不能就算数了，还要 随顺这个真理的内容去思维去，这个作意在这里就是思维观察，思维这个真理是怎么回事啊？如真理的相貌啊，去思维去，思维好了以后再去修行啊。法随法行就是修行的意思。这个法随法行，这个对第一个这个法啊，就是真理，也可以说是涅槃。随法呢，就是把正道啊，这个法随法，这个把正道啊，它还不是涅槃，但是它能够随顺涅槃，能够取向对向涅槃那里去，它能向那里去。把正道不是涅槃，但是把正道能向涅槃那里去。你要照把正道去修行呢，能到涅槃那里去，能到真理那里去，所以叫做随法。法随法行，就是啊，修我们如理作意以后啊，我们就晓这个八正道，去得涅槃去，要这样子晓悉佛法。不管是皈依三宝的人也好，受持五戒的人啊，乃至到出家的这一切的佛弟子、三宝弟子，都是这样子，按照这四个方法，按照这为次第去消息佛法去的。现在说维摩居士他怎么样消息佛法的，他也是这样的，他的一生亲近供养无量诸佛，这就是他是亲近善友啊，不止就是亲近一位佛，亲近了无量无边的佛。所以说我们呢消息佛法，当然是我们拜一个老师的消，你还可以拜很多很多的老师去消息佛法的。一生亲近供养无量诸佛，看底下还有甚至善本呢，前面说供养无量诸佛就是财布施啊，就是财物的香花的供养佛，这是修福。身之善本，这个身之善本呢，就是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随法行了，就包含这三种。这个知识栽培的意思，善本，栽培种种功德，修修种种功德，这种功德为得无上菩提之因，因是果之本，所以叫知身之，叫知善本。知善本哪说身呢？就是他能够理解相的意思啊。他供佛的时候啊，他不见有佛可得，好，能不取这相，也不取恶相，也不取法相。所以叫做身，身之善本。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很多意思啊，不过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是慧啊。前面供养诸佛是福，这里身之善本是慧啊，修消福慧啊两种功德，这是修因。加起来也可以说就是六波罗蜜啊。这底下是德果，得无生人辩才无碍，这底下是德果。得到了无生法眼的，这个无生法眼以前讲过，就是他能观察有生有灭有变化的这一切事物是无生无灭的，是无生无灭的，所以叫做无生。这个隐是安隐不动的意思。我们要不能观察诸法无生无灭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心呢，心随境转了，心里面的变动 心随境转啊。这个境界啊是在变动啊，我们心也随之变动啊。境界如意呢，我们就笑了，我们就快乐了。境界不如意呢，我们就哭了，就流泪了。这个境界是老是变动啊，我们心也随之变动啊，不能安不动。现在这个说菩萨修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，观一切法无生无灭的时候啊，心就不随境界转了，它能安住不动，所以叫做隐。这个隐是安隐不动的。那么得到了无生法隐了，得到无生法隐呢，这件事啊，所有圣位的菩萨都是得无生法隐的，都能得无生法隐。那么呢，现在说无生法隐是属于哪一种呢？按照维摩诘居士这个境界，应该是第八地菩萨以上，第八地菩萨以上，称之为得无生法隐。因为在七地以下的菩萨，他虽然也得无生法隐了，但是他还有烦恼。还有烦恼就不清净，所以不如八地菩萨以上的清净，所以叫做八地以上菩萨叫得无生法隐。这个另有一个不同的意思呢，这个七地菩萨以下虽然他境界也是很高了啊，但是他可能啊，他这个凡夫的果报还在。他虽然他的心呢是圣人呢，他的心是圣人境界，但是他这个身体还是凡夫的果报，就是他现在是凡夫修行啊，一生两生啊，到了两大恶生期节了啊，他的心是清净啊，有甚深的三昧啊，广大的智慧啊，但这个身体还是有漏的。身体还是有了啊，但是也可能啊是阴间的欲界也的身体，欲界阴的身体，也可能欲界天的身体，也可能是三界天的天人的身体。当然这个七地菩萨有自在力啊，也可以得阴间的身体，也可能得天上的身体。可是不管阴间也好啊，天上也好，还都是有漏的，是有漏的身体。要知道八地不是，不是八地不是，他那个身体是无漏的，也是清净的啊。但是身体也是就是法性身的，身体也是清净的，心也是清净的，身心都是清净的。那么那种无生法隐的境界啊，是非常的高啊，要高过前七地菩萨的。看这个维摩诘居士，那么这个境界是八地菩萨以上。当然他是等觉菩萨啊，看在本经啊，在迦叶处佛品上看呢，他是等觉菩萨的身份。得无生法隐，这是一种功德。辩才无碍，得无生法隐呢，是他本身的功德。他还能为众生说法。讲解佛法的真理的时候，他的辩才呀很自在啊，没有障碍。这个辩才呀，我们以前讲过啊，这个辩和才怎么讲呢？是树机应机曰辩，言谈文采曰才。这个不，这话是古德说的啊，我只是把它记下来。速即应机，他讲解佛法的时候啊，很迅速啊，不是那么迟钝，而能适合听众的程度，那叫做辩，速即应机就辩，言含文采曰才，他说出来这个语言呢有文采的 啊，那个渔具也很美，很庄严，很有力量的，所以叫做财。但是在经论里边呢，说这个辩才呀、有七种辩才。七种辩才，七种辩才的第一种呢叫结辩，啊，将来的竖击应激在里面这个意思。这个结也就是快的意思，快怎么快呢？就是虚言即言，需要讲啊，他立刻就能讲，不是说是需要讲啊，等了半天这话才说出来，这不是的，这叫结。这个训练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开口讲了以后啊，也就很流利的讲下去了，不，他是不迟钝，这两个都是不迟钝的意思，一开始他不迟钝呢，叫做结。开口讲了以后，开讲以后，还是不迟钝，不迟挪，那叫做训，结辩训辩，还有应辩，就是应时应机。他虽然是很能讲哈、但是他也知道时间，知道听众的程度，去讲解佛法的道理的。不是说你能讲，这个时候不应该讲了，还继续讲，那就不对了。这个听众的人呢，他这个程度啊，是可以讲这么多，可以讲太多也不合适。他还是无穷无尽的讲，那也符合道理。他能应时应机，所以叫做应变。五书六变，他这个变才无书，不是说是。应该讲的道理中间有一段啊忘掉了，那叫做疏，或者应该说的说错了，那也是不对。他没有这种缺点，无疏谬辩，无断尽辩。他讲解佛法真理的时候啊，无穷无尽不间断的讲下去，一风一未变。就是他讲解的时候啊，他那个言句里面呢，很丰富的理论，很多的事，很多的理，有很多的滋味，听起来啊，是令人欢喜啊，风意未变。不是说了很多的道理，说了很多的话，是在里面什么没有？不是的，风意未变。第七个，一切世间最上妙变。在所有的世界上的人呢，他的辩才是最殊胜的。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呢？包含着这个菩萨的音声很美妙，音声美妙，听起来是令人欢喜，是令人不打瞌睡，欢喜听。所以菩萨说阿罗汉呢，立根的要三声。得阿罗汉果，顿根的要六十劫，必支佛要四，立根的要四生啊，顿根的要一百劫才得必支佛道。说菩萨呢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呢。这里面看出来呀、菩萨有种种的功德，是栽有长时期栽培来的，不是无因而有的。这里边呢说这个赞叹维摩居士啊，辩才无碍，是无障无碍的。这是语言的这一方面的功德。游戏神通，因为神通啊，神通也有很多种。看这个文啊，这里是属于神足通，属于深夜方面的功德。这个神通两个字怎么讲呢？化用啊难测，他教化众生现种种神通的这个作用啊，是不可思议的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 所以叫做神，这个神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。神而无用，它这个不可思议的作用啊，没有障碍的，无障无碍的，所以叫做通，通达无碍的意思。当然呢，所以这个在凡夫啊得了禅定以后啊，也能得神通的啊，得天眼通，天耳通，法眼通，身周通，习运通，能得到五种神通。但是啊，要是圣人有神通的时候，就能障碍凡夫的神通，就无效了。所以这个神尊严都有神通，神通呢也有障碍的。我本来不想讲啊，但是现在来了，我还就是说出来。我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个神通的故事。佛在世的时候天旱不下雨啊，有那么一个时期天旱不下雨，不下雨啊，那么这个事儿不得了啊！哎呀，尤其古代的时候是个农业的社会啊，不像现在是工业社会，老不下雨也有问题呀、啊。老不下雨，这个老百姓、国王大家都着急呀、啊，什么时候下雨呢？希望下雨。那么说，听说木间连尊者有神通，就问问他这什么时候下雨？那么大家来问他，问他来问的时候。目犍连尊者说好，我看一看，他也入定了，好，七天以后下雨。大家一听呢，很好啊，七天不是很久吗？啊，好，大家欢喜。等到大家等到七天呢，还是万里无云，就是太阳不也不下雨。下雨这个事情，说这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吗？现在怎么闹的？我说谎话了，没下雨啊，闹搞错了吧？那么一般的人呢，哎，就这么说说也就算了。但是在呀、大众生里边呢，出家人呢，这件事没完呐，就说是就来问了，问目犍连尊者，说是你说七天下雨，今天没有下雨，你说谎话就是犯戒了，犯戒大家要制裁你的。那么大众生集会的，说你这个罪有罪，判他有罪。哎呦，这目犍连尊者不承认，我没有罪。那么大家争论，争论的时候啊，这个佛啊，这个天耳遥闻，这个天耳通啊，远远的就听见那个大众声在那争论呢，佛就来了，来了就到这来就说是你们争论什么，这么大的声音呢、啊？那么就报告佛，说是他。七天前说今天下雨，今天没有下雨，他不是说谎话了，是犯戒。那么报告佛说就问他，说是你当时说七天下雨，七天后下雨啊，是用什么心说的？就是你的动机、啊、是怎么回事？你是用虚妄心说的呢？用骗人的心说的呢？是用诚实心说的？目犍连尊者说我是用诚实心说的，我不是说是表示我有神通我有什么其他的稀图啊，我就骗人说七天下雨，不是，我是在禅定里面看见地七天能下雨的。那么这时候佛就对大众生说，这样子他没有犯戒，没有犯戒那么就是没有罪了。没有罪嘛？大这些必须问了，说是事实。你说你有诚实心，那么为什么没有下雨呢？佛说啊，这个是七天是要下雨的，是应该去到第七天要下雨的。但是到这个时候，这个阿修罗啊，这个阿修罗啊，他不高兴啊，从中捣乱呢、啊，把这个云雾都拿跑了，所以不下雨，没有下雨。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么这件事啊，所以这个有神通这件事不是用你，这个目犍连尊者是佛在大众之中啊亲自赞叹他是神通第一的。这个倒不是别的人说他有神通，是佛说他有神通，而且还说他是第一的。 但是他会有这个错误，就是可禅定里面看见第几天下雨，但是他还不知道中间有变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入定那天呢，这阿修罗还没有动心，还没有动心来破坏这件事，所以他没有看见。我都佛才知道，我想这件事啊，目前连真的后来也能知道，但是这个你七天前那话已经说出去了，你那一天你没有看清楚。那么这所以这个神通啊，是游戏神通啊，通而无庸，神而无庸，不会犯错误，这是不是容易的事情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你看对了，但是以后有变化没有看到，那么这个神通就有问题，就是有庸了。现在说维摩诘居士呢，是神通啊，是游戏神通，就是很自由、很自在的，不障无碍的，就是很容易的，就能现出神通来，不是很难的。这个不是圣人呢，得了四禅啊，得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时候，能有神通，但是这个神通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自由自在的。唯有圣人呢，而且要到八地菩萨以上才能够自在，才能得八自在。这是赞叹菩萨、赞叹维摩诘居士的神通的微妙。代诸种持，他就是赞叹他的意业的功德啊。由于神通是赞叹他身业的功德，辩才无碍是语业的功德。带着种子是意业的功德，身业有功德，余业也有功德，意业也有功德，而意业功德是根本的，要没有意业，身余是没有作用的。这个意业有功德，它有什么功德呢？带诸种子。就是他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种子的功德，很多很多的。这个种子也有很多哈，一般说就是四种种子啊，有四种种子。那么第一个是法，第二个是意，第三个是眼，第四个是咒，很多人欢喜念咒。那么这四种种子，第一个就是法。这个法是什么呢？这个法呀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经，无量无边的修陀罗啊，比如说大般若经600卷啊，华严经80卷，大宝积经啊200卷啊，大智的论、瑜伽师的论呢，都是100卷。那么、有的经呢很多，几千卷、几万卷，很多很多的佛说的法，那么他都能够总持啊，他增上念会，增上就是殊胜的念会，这个念呢就是铭记不忘就是念。会是通达的明了，增上念会能总印知无量佛法，令不忘失，所以叫做总持。这就是法的总持，他能够印知无量无边的佛法。要是我们说是说瑜伽师论100卷，我们能背些，哎呀，这个已经不得了，能背100卷，不总印知。这个念呢，这个铭记不忘这个能力是由禅定来的，你常常静坐啊，这个记忆力也会好一点。这个心呢散乱呢，常常的散乱，心里面老不能够寂静一点的，这个你的记忆力会衰退下来，会退下来。菩萨，佛菩萨他能够得很多的种持啊，他就是有甚深的三昧的关系，所以他能够总印知无量佛法， 令不忘食。有的人呢，你就是背了啊、几十卷的经啊，你天天要背，你不背不背就忘了，他不能够记得住。这个佛菩萨不是的，佛菩萨那个心永久也不忘的，能懂认知他能够记得住，那么那就叫做法种子。这个义种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法里面的义。你比如说这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这个文句能够种子啊，那还不行啊，你还得要明白里边的义啊。头一段什么主要的大纲领是说的什么，里面的细节目又说的什么啊，种种的吃的相啊，也要明白，也能不忘啊，能够印持不忘，那就是义种子啊。第二个是引种子，就是得无生法印。那就是言种子，第四个是咒啊种子，咒种子就是这个些菩萨都能说出来，这些咒能说出咒来的，他说出来啊，种种的咒说出来以后啊，他能够啊，赋予这个咒的作用，所以这个病，这个我说这个咒能够治病。要怎么样听一下念这个咒，能病就会好了。那么、其余的人呢，有信心的人就按照他说这个情形呢去做去，那么就能好，病就会好。那就叫做咒种子，菩萨能够有无量无边的咒，所以能种印持。得无生法忍。又得了辩才无碍，又得了游于神通，又是带着种子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怀无所畏，还能得到、无所恐怖，没有恐怖。什么、无所恐怖有很多的解释法，一种是按我们凡夫境界说，我们怕死，死就是害怕，但是这些菩萨没这个事，死不害怕、也不害怕这个恶名，就是有人的回报你，使令你的名誉不好了，我们害怕。菩萨佛菩萨没这个事，不怕这个事，不怕人回报。说是我们凡夫啊，怕死了以后要到三恶道去了，要到地狱去了，到恶鬼道，到畜生道就受苦了啊。说是菩萨没这个害怕。那、第四一种啊，还有一种啊，害怕。是、怕生活困难，哎呀，说我会有衣服不够穿了，吃饭没有饭吃了，没有房子住了，不能买汽车了，很多事儿啊有顾虑，害怕。佛菩萨没有这种，没有这种恐惧。第还有一种，第五种啊，大众威的威，在大众里面呢有恐怖，但是佛菩萨没有这个事情，没有这些恐怖的。这是五种恐怖，他没有，还有其他的种种解释。降魔劳怨啊，这个得无所谓啊，还能够降魔劳怨，能降服魔王的捣乱啊。无降魔劳怨入身法门。善意自度通达方便，大愿成就，明了众生心之所取，又能分别诸根立顿，久于佛道，心已纯熟，决定大乘，诸有所作能善思量，诸佛唯一心大如海，知诸佛知觉，弟子十番世诸所敬。降魔劳怨，他能降服魔王的捣乱。这个魔王啊，就指这个欲界第六天的天王，他不高兴人家相信佛法，不高兴人修学佛法， 要是修行修学佛法有点成就了，他不高兴了，他来破坏，所以叫做劳怨。魔能够恼烂呢，修行人，所以叫做劳啊，能破坏修行人的善根，所以叫做怨。维摩诘居士呢，他能够降服这个魔王给劳怨，叫他不能劳也不能怨。当然这个维摩诘居士是个道力高深的关系。一般的人呢，没入圣位的人呢，如果有像这个欲界第六天的天魔要来捣乱了，要来捣乱呢，这是很难很困难的。这一般的小鬼儿啊，来捣乱不是很难啊。这里边呢也有很多事情，现在不多说。入身法门，怀污所为降魔劳怨呢是吹邪，入身法门呢是入正啊，吹邪入正。这个身法是什么呢？前面我们讲这个四清净行的时候说法随法行，这个法这里这个身法也就是那个法，就是涅槃，就是第一义谛。这个第一义谛为佛与佛才能够究竟圆满的，所以是身法啊，甚深啊，无边无际的。要入这个身法呢，就得要有门，有门才能够入这身法。什么是身法之门呢？这一切因缘生法都是身法之门。维摩诘居士呢，他能够从无量无边的门呢入于第一义谛去，所以叫做入身法门。这个初入圣位的人呢，初开始啊得圣道的人呢，是从一个法而入，从一法而入。比如说我们呢，修静坐，修禅定的人呢，也要有一个禅定的一个门，有这个门呢，才能够入定。比如这个你观七轮，观七轮就是得定的一个门。所以说我们熟悉啊，观这个喜呼吸呀，一出一入，从这里去得禅定，那么这个喜就是禅定的一个门，这是得禅定的门。这个入于第一义谛呢，它就是或者是一身为门，观察这个所受想行识是因缘生的，是毕竟空的。这样观察慢慢的就能入于第一的，或者观察声音啊，舌声香味触法都能够入于甚深的第一的。一切法都是身法之门。那么维摩诘居士呢，他能够变一切门去入第一的。当然这已经到了等脚菩萨以上的境界。善于自度，通达方便。前边是吹邪入正，这底下呢是说全十二字。善于自度啊，是说这个赞叹维摩诘居士真实的智慧。通达方便呢，是赞叹他的方便的智慧，全巧的智慧。什么叫做真实的智慧呢？就是照幻化理空啊，观察一切有为法如幻如化，都是毕竟空的，那就是真实的智慧，就是入身法门的那个智慧。照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那就是要是方便的智慧。这个善于自度，就是维摩诘居士他已经 他很好的成就了般若波罗蜜。这个般若中国话就是智，波罗蜜就是度，就是这个智慧啊到彼岸了，就是智慧圆满了，是属于真实的智慧，通达方便啊，他通达自己修行的方便，通达利益众生的方便，通达种种种种幻化的慈悲相，这一切有为法都是不真实的，所以如幻如化，叫通达方便。那么这两句是赞叹维摩诘居士全十二字的功德。大愿成就，这个大愿成就啊，就是他有啊很伟大的志愿啊，很伟大的誓愿，他也能够成就了。这个什么叫做愿，什么叫做成就呢？但愿就是希望我要这样子，我希望这样子，我计划这件事这样子做成功它，但是这件事还没做，那就是只是有一个计划还没成就。我们通常啊劝人发愿呢，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消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是四种愿。我们平常的人发的